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哈，那我相信啊，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呢，可能会常常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刚才读经的时候应该要念的，不晓得怎么回事不见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哈，再一次的来强调这一个哈，也是我们在诗歌里面有唱到的。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天使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造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对神的一个赞美。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天使在那个时刻用这一句话来赞美神？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神的救赎计划在这个时刻进入了一个令人想象不到的一个新的阶段。无限的神因着爱我们，成为一个软弱有限的婴孩，那进入到这个与神为敌的世界，为的是要将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一些属神的人。令人想象不到，是因为这件事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先不谈说无限的神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软弱有限的婴孩，我们单单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跟被造的人之间这个身份跟那个价值巨大的差别来看，神选择他限制自己，为我们这些相对来讲微不足道这样子存在的人，自己卑微，然后替我们承担痛苦，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种救赎的行动，其实本身就不合常理。20多年前，有一部根据二战真实人物为背景改编的电影，这个《抢救雷恩大兵》，这个中国大陆是翻成《拯救大兵瑞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如果有印象，表示有点年纪了哈。那在里面大概的剧情是这样子：诺曼底登陆之后，有一个家庭，这雷恩这个家庭，他们有4名在前线参战的儿子。这四名儿子当中，有3个儿子在2周之内于欧洲跟亚洲的战场陆续阵亡。那他们的母亲将会在同一天接到3个儿子的死讯。而当时候雷恩家的小儿子是一位伞兵，是一个2等兵。当时候在参与诺曼底地区敌后的这个空降行动之后下落不明。那当时候美国的陆军参谋长知道这件事情，就出于人道的考量，命令在法国前线作战的美军组织一个8人的特遣小组，深入敌后要去寻找这个生死未卜，在军队中位阶最低的2等兵雷恩，要把他安全的送回后方。那这个8个人的特遣队在敌后寻找这个雷恩大兵过程中，还没有找到他，就已经牺牲了2个人。这就让队员们质疑说，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值得他们做这样的冒险跟牺牲来找他。那到最后，这个8人的特遣队只有2个人生还，以6个人的生命，一位上尉军官，一个身经百战的士官长，一位军医，还有3名大兵，抢救回来一个平凡没有什么特殊价值的小兵，你觉得值得吗？还好在剧中的这个雷恩大兵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这个让人心里稍微舒服了一点。而且在2000年前，为了救赎属他的人，无限的神、荣耀的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沉重的代价。那种代价是 超过了这六个有限的人的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真的懂得感恩的人呢？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值得吗？上个星期啊，林牧师在讲道中提到说，他身为父亲，因着爱孩子的缘故，开始认识到说，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们。是的，我们虽然不配，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无比宝贵，宝贵到一个程度，神甘心愿我们为我们付出代价，赐给我们平安。这种救赎的行动彰显出来神的美善，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呢？为什么尊贵到需要神自己付出代价来为我们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呢？我不晓得一般我们谈到平安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平安，你想到什么？那就鸦雀无声啊，这平安啊，不是。我想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想到的可能就是平安无事，对不对？没有事故，没有危险。或者我们说，哎，心境这个平静安定，是一种好像不受搅扰、平静安稳的状态。那在英文里面啊，这个平安啊 ，peace 啊，可以翻成是和平或者平安啊。这个希腊文或者那个也是一样哈。那我们从政治跟军事的角度来看 ，peace 意味着不受战争和叛乱这种暴力的一个搅扰。所以我们从大的环境来看是和平，从个人来看，就是平安无事，心境平稳。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赞美神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想请问一下大家，2000年来所有属神的人都真的享受到神所赐的平安吗？世界和平了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哈，这个世界上还是持续不断的在发生战争。最近的俄乌战争，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可能是大家很熟悉的。还有两个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内战，东南亚的缅甸，还有非洲的苏丹，这可能是我们比较没有去注意的。其实事实上耶稣也讲过，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在马太福音啊，跟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门徒问耶稣说关于末日的一个预兆，耶稣回答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搅扰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什么事要先有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可是在以赛亚书不是提到不再有战争吗？没有错，神应允在弥赛亚国度的来临的时候，神完全治理这全地的时候，不再有战争。所以最终在弥赛亚治理的世界会和平，没有战争。但是在最后的日子之前，世上的战争、饥荒、瘟疫都不会停止。但这不代表说基督徒不要致力于和平。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神要求基督徒要寻求和睦，因为和睦是天国的特征。好，那如果不是和平，那如果平安是所谓的平安无事，2000年来基督徒都没有发生事故，没有危险吗？我想不是了哈。先不要谈说那些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战争、瘟疫，最近发生的这个新冠病毒，总的来讲， 并没有因为看到是基督徒就 bypass， 对不对？绕道而行，没有嘛。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个别的案例是蒙神的保守而免去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的。所以基督徒会生病，也会遭遇意外，挚爱的亲人也会突然离世，好像我们亲爱的 Jesse 的姐妹的这个那是她的弟弟还是妹妹忘了，内服，对。所以一切的劳苦愁烦似乎并没有因为信主而停止，但是神应许说什么？有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胜过这一些。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在约翰福音，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基督徒不是不会遭遇苦难、挫折、逼迫，而是可以靠主胜过这一些想要打倒我们、让我们离弃神的这一些的难处。那如果平安是心境平静安定，那请问我们属神的人都心灵平静安定安稳吗？你的心灵平静安稳吗？我们姑且称这个心灵平静安稳的一个状态是安息，因为耶稣也应许我们可以得享安息。那当你遇到裁员失去工作的时候，你的心灵会平静安稳吗？我曾经经历过两次公司裁员。那第一次呢，是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刚刚在一个美国的公司工作大概三个月。那我工作的公司呢，当时候是美国西岸最大的这个牛乳制品的制造厂，所以本觉得应该是很安稳的哈，可是没有想到说破产就破产。当时候心里真的是很不安，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绿卡，没有工作就表示我得离开美国。还好神保守，当时雇佣我的经理呢，他是个犹太人，他知道我的处境，虽然他自己也被裁员了，但是他离开前争取让我可以继续留在公司。那一个月以后，原来有五十几个人的这个电脑 IT 部门呢，只剩下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那也因为有这个一个多月的缓冲期，我可以就有机会合法的找到新的工作，留在美国也留在教会里面。那我也在这个期间信了主。那一定会认为说，哎，我信主跟这个经历一定有关吧，因为神的保守。很惭愧当时候我的属灵知觉很迟钝，我信主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这件事是神的保守，根本就不知道向神感恩，但是神就是保守祝福了我。那除了遇见工作不顺之外，当你经历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或是被误会被指责的时候，你能安息吗？那在面对未知的疫情的时候，你心里平安吗？在大家疯抢这个有限的资源，例如疫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口罩啊、酒精啊，甚至卫生纸的时候，你的心境如何呢？我在疫情的时候没有不安，但是这一阵子，在黑色星期五跟圣诞节前的商品大特价之时，心中倒是有一些的紧张跟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我生怕错失了这个买便宜货的机会，所以只要商品特价那个什么四折五折六折的广告电邮一出现呢，我就马上会点进去去看到底是哪一些用品我到底需不需要， 那个商品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商家卖得更便宜？生活过得有点紧张。当然这种事情跟遭遇到患难是无法相比的。其实神也没有要求我们说遇见挫折困难的时候要逍遥自若，心中这个水波不兴。重要的是不要做所谓无头苍蝇，乱冲乱撞，惶惶不可终日，或者是怨天尤人，或者是想尽各种人的方法，甚至与抵挡神的势力妥协。神要求的是要寻求他，信靠他，我们要敏锐和顺服圣灵的一个引领，做该做的事情。以赛亚书有一段的经文，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经文。这边讲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候犹大国面对亚述帝国的一个威胁。虽然之前先知以赛亚已经向这个国王传递过这个耶和华神必定保护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国王西西家还是想要跟埃及结盟，希望靠埃及的帮助来抵挡亚述的威胁。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我们大概也会做类似的一个决定。但是不要忘了，埃及是一个一直抵挡神的势力的一个象征。因此先知以赛亚再次的提醒国王说，要倚靠神，寻求神，因为神已经应许他要击打亚述。所以神并不是说要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要我们寻求神，不要好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只知道用世人一般的方法，甚至倚靠敌对神的一个势力跟方法。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的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敏锐于神的引领，我们要信靠神的应许，即使是正在所谓的狂风暴雨当中。那如果耶稣的降生没有马上带来世界和平，没有保守基督徒平安无事，也不是保证属他的人心灵完全平静安稳，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天使搞错了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平安就是平安，就是没有事故，没有危险，就是心灵这个平静安稳，值得神大费周章的为我们受苦吗？终究人不是还是避免不了死亡跟疾病吗？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圣经中的平安呢，不只是和平，不仅是平安无事，而是有更丰富的一个意义。那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常常就说使用你好，对，碰到人说你好，问候语，要离开的时候说再见。那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最常用的祝福语就是平安 Shalom。 见面或离别都是讲一句 Shalom， 是问候也是祝福。安息日的时候就说安息日平安。在聚会，在犹太人的聚会，他们常用所谓的亚伦的祝福，那个是神特别教导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为以色列人祝福的这一段话，这边也提到平安。牧师有时候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也会用这一句话来祝福我们，这边讲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怎么赐你平安。就连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也用愿你们平安来跟这个门徒们这个打招呼。那 Shalom 这个希伯来文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大概有230次，基本的意义就是 平安和平，所以我们常常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理解就是平安无事，没有战争或者平静。但是在希伯来的观念里面，小浪其实有完美、完好无缺、圆满跟幸福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小浪它其实有这个常常用来指的是说人生美满、关系和谐、兴旺、健康等事情得到完美的结果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这是小浪它的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意义。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人并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教导人该遵行的诫命，并且赋予人权柄还有这个使命来治理全地。神与人有着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亚当和夏娃之间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平安来形容这一种完好无缺这种美满的一个状态。但可惜人违反了神的诫命，不把神当神，犯了罪，罪恶呢就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那个美好的一个关系，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谐，导致人失去了真正的平安。随之带来的败坏、死亡和征战，使得人在生活当中也没有平安。但是呢，神创造人是要人来享受平安的。在耶利米书有这样一段的经文，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应该都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因为神说他向神的子民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平安、人生美满、关系和好、丰盛、健康，谁不喜欢？对。但这一段话的后半段却说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新译本的翻译是说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跟盼望。很奇怪啊，平安美满应该是当下的事情啊，对，怎么还说是在时间的末了的时候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跟盼望呢？因为这一段书的一个经文的一个背景，是因为以色列人背约离弃神，因此南国犹大已经被巴比伦国灭亡了。那犹大的国王、贵族和许多的人民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神差派先知耶利米向这些被掳到异国他乡的难民发预言，说他们现在虽然遭遇患难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满70年之后，只要他们专心寻求神，他们必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因为神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人背离神，因此没有平安，但是神施行拯救，要让人得平安。我想我们几乎都知道，神的救赎计划分两个实施的阶段，旧约跟新约的阶段。但其实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都是神与人立平安的约。在这个以西结书这边我想我们一起来念，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里平安是代表着人与上帝关系的那个这个完好美好。人犯罪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但神施行救赎，因此与属他的子民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他的子民，恢复神与人之间的那个美好关系，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从我们上面对于这个小浪的一个解释， 我们应该可以明白是说，耶稣所带来的平安最终极的目的是要修复人与神之间的那个 shalom， 那个美好完好的一个关系。因为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神，是建基在人与神之间的那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借着主耶稣与神相合，这个相合就是和好，就是平安，它的原文就是这个平安的意思。所以是一种美好，或者说一个健全的状态，与神维持的一个这个美好和好的一个关系。那也因着人与神恢复了应有的关系，我们才能够享受心中的一个平安，也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心灵平静安稳。那这种心灵的平安或者安息，不仅仅是这个主观的一个感觉，更是因为信靠神而有的一种确定跟安稳。不是说面对各种这个灾害伤害或困苦艰难，心中没有任何的挣扎跟哀痛，而是说即使在这种艰困跟痛苦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依靠神来走前面的路。所以这也是耶稣所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什么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这个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并且要在一生中不断的去信靠和敬畏他。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就是活在平安当中。这是他给每一个信靠这个他跟随他人的应许。那我要继续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享受真平安？好像说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个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满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吗？我们信主人，我们都有这种这个经历跟这个确定吗？ 是不是所有属神的人信主以后就能享受这种平安呢？认识我的人晓得，我问的问题常常都是 yes and no， 这个答案是 yes and no。 yes 是说在客观上，无论我们是否感受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神的应许。罗马书这个在这个第八章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一段的整个第八章都是让人很激励，很得祝福的这些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很长，我不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那一边谈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是可以神拣选我们，然后神建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得荣耀，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然后在33到34节里面，他提到是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有神的有耶稣基督的一个帮助，然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管是患难困苦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得胜有余，所以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神的应许。那信主就能够享受真平安吗？刚才是 yes， 现在我说 no。 为什么呢？因为平安 是要在基督里，在与基督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够主观，或者说是我们才能够亲身的经历。信仰并不是只是一种认知，或是同意或接受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信仰是活在基督里，是一种与神之间的生命的关系。那生命的关系指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指的是说，是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例如说亲子、夫妻、主仆之间的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在生活当中密切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会影响到这些关系。那生命的关系当然包括认知，要知道是说这个关系双方的这个身份的权利义务应该怎么样互动等等。那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信仰宣言，或者我们教会接受的一些这个教义，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认知上面。那这个关系是与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我们想想看，我知道有一些夫妻是分居两地，所以但是你们不要太敏感，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夫妻分居两地，他们日常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可能就是固定一个星期抽出十分钟的时间，透过电话，现在大概是微信了，来告诉这个，来跟对方这个讲一些这个有些什么事情需要他的一个帮助等等。但是即使对方因为太远，所以没有办法帮忙，他也不真正的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而且自己在这个无论是在工作的安排、休假的计划、未来的生活安排，都没有把对方放在这些计划里面，甚至常常是没有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心里。那我们可以讲是说，这样的夫妻关系是什么？是表面的，是形式的，不是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一种关系。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想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子吗？一个健全健康的关系，不是说我没事的时候你不要管我，最好是保持一点距离，等到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要随叫随到，在我的身边保护我、祝福我。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关系，你会满意吗？你会认为那是正常健康的关系吗？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是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应该是神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生命关系的另外一个意义，指的就是说我们关系的好坏亲疏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健康跟安危。我想最容易的一个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父母跟幼小的孩童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会对孩童的生命发展产生很重大影响的。同样的，我们与神关系的好坏亲疏，我们是否愿意按照神的话语顺从圣灵的一个引导生活，都会影响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成长跟那个状态。在诗篇第一篇里面这边谈到说这个我们诗篇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什么尽都顺利。一个心中有神、喜爱遵行神的诫命的人，他的生命会因此而健康茁壮，就好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果树，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耶稣所说的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一个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与耶稣有 这个生命连接的人一定会结出属灵的果子，因为那是生命的一个自然表现。葡萄树结葡萄串，这个橘子树结这个橘子果，当然果实有大小酸甜的差别。属灵生命也会有成熟跟不成熟之间的一个差别，但是与耶稣有生命的连结，一定会结出属灵的果子。那谈到属灵的果子，有一个是跟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的，是哪一个？和平，对，其实就是平安，就是平安。平安是属灵的果子之一。所以信仰呢，是活在基督里，表示说我们因着我们与神的这个生命关系而能够行出来这个与这个关系相对应的一些的行为。那活是生命的一个自然或该有的表现。你如何知道说你所看到的是一只活的猫？一只活的猫除了是说有猫的外貌之外，还有一些猫的活动的特征，对不对？那活在基督里的特征就是什么？就随从圣灵，然后顺着圣灵而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平安。人的天性是只想照着自己喜欢的去做，这也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人呢喜欢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但是属神的人愿意也可以跟随着这个随从圣灵，顺着圣灵而行。罗马书八章，又是罗马书八章，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其实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个聪明人会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会遵行耶稣的教导去行，如果不去行，就代表与耶稣的关系是虚的，是形式的，是表面的，没有生命的一个连接。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经文很可以表达出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经历真平安。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新译本的翻译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比较清楚。他说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超过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带着感恩的心祷告祈求，不是强势的要求，就 demand 这个神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来工作，而是以感恩的心信靠神的一种生活形态跟具体的行动。为什么可以不忧虑呢？因为知道在基督里有平安，虽然那种平安有时候是超出我们用这个世界的视角所能够理解的，但我们却有把握跟稳固的一个信心，因为这个平安是建立在神的爱和他的应许这个基础上面的。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圣诞节到了，下个礼拜就圣诞节了，那有个爸爸，问三个孩子说你们要什么礼物。老大说我要电脑，我想这个应该都是男生了，老二说我要电动玩具，老三可能是女生，老三说我要爸爸。那这个爸爸当然很高兴了，问老三说那为什么要爸爸呢？那老三说有了爸爸，电动玩具跟电脑都有了。 平安不单于只是在内心平静，或者是外在平安无事，这都是好的，是我们希望有的。就好像说我们刚才故事里面那两个孩子要的礼物一样。但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三一神，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享受这种平安。外在的环境会改变，内心的感受也会改变，但神的应许不会变。神没有应许说我们不会遇见艰难险阻，但是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神应许我们会胜过各种的苦难跟挑战。基督徒的平安不是不会遭遇苦难，而是能够胜过苦难；不是不会遭遇征战，而是能够胜过征战；不是不会遭遇死亡，而是能够胜过死亡。基督徒平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在主的爱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是爱我们的神，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期里面，当我们再一次的听到或看到天使的一个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就真的是渴望我们能够有神的你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真平安。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知道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真平安，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胜过各种在生活中的挑战，经历到那个真平安，也帮助我们愿意委身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传和平的福音，成为神所赐的平安的一个使者。帮助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或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真的经历到神的这个平安，也能够把这个平安传给人。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